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到第36节，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从22节双数节读起，请大家一起读单数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命令先见，又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你不叫我的灵魂也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喜欢。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必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复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却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头地坐你的脚凳。
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有能力的信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讲道，由彼得宣讲。为什么说大有能力呢？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往后看下去，你就知道这一篇讲道带出来的效果是什么。3000人悔改信主，是不是大有能力？当然很多人只在意说啊，这是蛮有能力的，这是被圣灵充满的讲道，却没有在意说在这一篇的讲章里面是含了丰富的圣经的教导在里面的。当然在彼得那个时代讲到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彼得虽然是一个渔夫，但是他对神的话显然是非常的了解，不仅仅是熟悉，他还知道怎么去用。当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往往会让他以往所了解的神的话被串起来，但是这个基础是你必须要了解神的话。我曾经听一些人说，这篇的讲章啊是凌乱的，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有些人说我读了半天都不知道彼得在说什么，就最后一句话好像挺有能力的，最后一呼召3000人悔改。其实这么说的人呢，本身自己不太了解圣经，也没有知道彼得为什么一段一段这样讲下来。通常在神学里边教讲道学的时候，会用这篇讲章作为范例，因为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一篇讲章。但作为范例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这一篇讲章是非常非常的逻辑性的一篇讲章， 这是好多人不知道的，也没有细看的。你如果细细去看，就会发现圣灵在引导人讲道的时候，不仅仅是大有能力、大有生命的一种影响力，同时呢，也有对上帝话语清楚的把握。彼得的讲道就有这样的特点在里面。当然，彼得这篇讲道呢，是有一点背景的，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门徒聚在一块祷告，他们这样祷告应该至少有十天了。你说这个十天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之后呢，向门徒显现有多长时间呢？40天的时间啊，大家很熟悉耶。那40天的时候，耶稣就升天了，是不是？然后那一天，耶稣让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去了马可楼，就在那儿祷告了。这个祷告一直祷告到五旬节，那从40天到五旬节多长时间？10天的时间。五旬节就是50天嘛。所以一直在祷告的一群门徒，到了这一天，突然经历了奇妙的事情，就是圣灵降临下来了，甚至他们好像能够看见有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个人的身上。接下来呢，他们开始说方言了，方言就是不同地方的话。今天有些人说方言就滴滴答答的，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哈，方言是清楚的话呀。你看他们在证明说，哎呀，我们这群人怎么听到他们都在说我们家乡的话呢？有些人是帕提亚人，那就是伊朗东部那个地方的，有些人呢是马代人，是波斯帝国的主流的一群人，有些人呢是以兰人，也是属于今天伊朗那个部分的。所以那时候伊朗就有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了，还有住在米索波大米，那是两河流域啊，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啊、叙利亚西部啊，还有波斯西部，一直到波斯湾那个地方，今天打仗的那个地方，都有人来敬拜。还有一些呢是在犹太地区的，还有在加帕多加的，就是土耳其中部，还有在本都的，就是黑海的南岸，还有亚细亚弗里加，是在土耳其的西部。你看很大区域里边的人，他们在那一天都到耶路撒冷来守节，守五旬节。而包括还有埃及人，还有古利奈人，古利奈呢差不多是今天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了，很大的区域的人，他们来了以后都听见这群祷告的门徒在说自己家乡的话。哎，不是不清楚的话，是清楚的话，说他们都在诉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觉得很稀奇，来的人可能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此呢，彼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开始今天这一篇的讲章了。在他的讲论的一开始，好像我们看起来哈，圣经记载说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当时众人的反应，当然有很多人是稀奇，也有一些人啊，他们在嘲讽，他说这些人啊，喝太多酒了，醉了，在胡言乱语呢。所以彼得一开始好像是为自己有一点的分辨，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4初，4初就是9点钟，早上9点怎么可能喝醉呢？但是他接下来就把话锋一转，说什么？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那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有血气的，提到旧约的预言。当然犹太人很多都对圣经很熟的，他们从小开始读圣经，你记得吧，约珥说过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当然可能他马上就有想到的后面的话，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但接下来彼得说，在后面，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个说预言 对应在他们用方言诉说神的话这件事情上面。再接下来彼得就说，这都在主大而可显的日子来到以前。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大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我们中文有不同的翻译，都在指一件事情，是什么？上帝的审判之日。在上帝的审判来到之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看他转到哪里去？你们在指着我们，但是我不为自己做过多的分辨，我要让你们知道，现在上帝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从现在开始，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一个机会，这是给所有的人的，当然也是包括给这些听到彼得讲道的人的。这个时候其实彼得已经不在那个小小的马可楼里边了，因为听他讲道的人应该是成千上万。哦，这地方经老师说错话，没有出来呀、啊。对不起啊，啊，这个接着说还是？如果来得及，你们就看一下手机里边，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内容。我基本上用的经文都是那一段的内容，然后就仔细听我讲好了。我本着圣经来说，有点好像恢复到过去我们没有 PPT 的那个年代。那在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还是一样讲。比如说，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从现在开始。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接下来他又开始来提到耶稣的事情了，因为彼得整个这番讲道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以色列人呢、啊、请听我的话，这是我们今天开始刚才读的主题经文。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将神证明出来，将耶稣证明出来。所有一切的神迹奇事是在指向耶稣。彼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可以相信。当时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犹太人中间有很多人听过耶稣的名字，听说过耶稣行的神迹，甚至会有很多人他们看见过耶稣行神迹。因为耶稣行的神迹有很多是在大众面前几千人面前行出来的。你看五饼二鱼，他说这些是你们知道的，这些有一个指向。因为当时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都有很多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到底是谁呀、啊？这个旧约的先知不一样啊！甚至有人在那个时候就直接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有的神迹其实指向耶稣。再有呢，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还是指耶稣。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这个无法之人的手就是指那个外邦的罗马人，把耶稣杀害了。但是接下来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注意好，我们中文圣经在这地方有个翻译，解释了一百多年前的翻译，我们今天看都看不懂了。今天说解释好像有点说明的意思，但那时候说解释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免去了，免去了他的死，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前面提神迹，这个地方提什么呢？提最大的神迹，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他一生最大的一个神迹。他不能被死拘禁，那么他是谁？再接下来彼得又开始用圣经了，这一次他用的经文呢是大卫有关系的。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是他们世代尊敬的一位君王，一直到今天为止，作为犹太人提到大卫，他们仍然是非常的崇敬，认为这是上帝所立的最棒的一个王。彼得就这样说，大卫指着他说，大卫指着谁说？指着耶稣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快乐，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他说我看到他我就欢喜，我就快乐，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子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彼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大卫所盼望的就是见耶稣的面。当然在那个时代，耶稣的名字大卫并不一定知道，但是犹太人都知道有一位称为弥赛亚的要来，要成就上帝所祝福的事情。而大卫在心中他所盼望的就是这位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对应希腊文就是基督。马丁路德讲了一番很美的话，也是很对的话。因为有很多人在想，大卫也好，甚至是在那个时代的撒母耳也好，或者在他之前的摩西也好，这些人都是义人，是不是？那这些义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怎么才成为一个义人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教义就已经出现了，叫做因信称义。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兰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关键是信谁呀？因信称义，信谁？你会看到旧约圣经里一向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人的信心对象都是基督，都是神所设立的那位救赎主。旧约所有的被称为义人的人，他们的信心对象都是耶稣，只不过旧约的人他们所信的是将要来到的耶稣，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他们是盼望将要来的，还没有看见。而新约信徒呢，我们是信那位已经来过，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救主，都是靠着耶稣的，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大卫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了，要叫我去见你的面。彼得的见证里面很清楚，是指大卫所盼望的是耶稣。而且他进一步讲，他说弟兄们，我们先祖大卫的事情我可以明明的告诉你们说，他死了，他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讲了一通，不是讲他自己，他自己死了埋葬了，但是他却有指向。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是知道上帝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启示，在他的后裔里面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是谁？还是指耶稣。他说他既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就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为什么有了这样一个段话呢？因为 耶稣基督的复活前面宣告了，耶稣复活了，但是复活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无法接受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彼得先用了大卫的话，你们相信大卫吗？犹太人没有一个会说大卫的话，我们不相信。他不但尊敬他，而且说他是先知，他说过的话一定是真的。那好，彼得就把大卫的一些话拿出来告诉大家说，大卫盼望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啊。他论到耶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是不是本着神的话，本着圣经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再接下来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三个要点，他复活了，不仅圣经如此宣告，大卫这样预言，我们都做见证。这个时候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见过了复活的耶稣，我们是见证人。他既然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圣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了。今天圣灵的浇灌是因为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就把圣灵赐下来浇灌下来。所以你看到彼得的见证非常清晰。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不仅仅是见过复活的耶稣，更是被耶稣赐下的圣灵充满之后变成了不一样的人。这也是今天基督徒最有力的一种见证。我讲很多人信耶稣都是因为其他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表现，对不对？受感动了，说他们真是与众不同，真是特别棒，所以我也要信耶稣。当然也有反面的，有些人那个表现让人反而不信耶稣的，这样的所谓基督徒也有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强调是我们都为这个做见证。你看他们原来害怕犹太人，他们躲在屋子里面祷告，这个时候他竟然走到大庭广众之下，走到那么多人面前公开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你知道在那时候做这个见证有没有危险啊？很大的危险啊，因为从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甚至一直到罗马人，他们都要追究这件事情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彼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站起来大声的在众人面前做了这样的见证，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想他们也不管了。他们觉得我们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最后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指的谁？指的是父神。第二个主呢？指的就是耶稣。所以你看大卫的诗篇里面非常清楚，他已经称耶稣为主了。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面对有些人的挑衅的时候，他也用过这个经文，这是在诗篇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他意思就是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去，大卫没有说自己有怎么样的权柄，但是他却说主对我主说。大卫所尊敬的这一位，真正就是为主的那一位，为神的那一位，得了所有权柄的那一位。所以到此 彼得来宣告他的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经文。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已经得了权柄，就像他自己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彼得讲完了这一篇的道之后，那个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了。扎心是什么？扎心就是被触动了，就是觉得我应该来做点什么了。所以大家开始问彼得，问其他的使徒，弟兄们，我们该怎样行呢？我们该做点什么呢？彼得给出了最后的一个指导，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非常明确，第一件事情悔改。悔改的意思是本来走的方向错了，现在返回头，本来离神而去，现在向主归回，这叫悔改。第一悔改，第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来跟随耶稣。能有机会悔改是因为耶稣，能有机会得救是因为耶稣，所以您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第三，你们的罪就必得赦。最后，你们也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彼得这个渔夫哎，在五旬节那一天讲出了这么一篇不是特别冗长，但是大有能力的道，最后有3000人悔改。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是因为彼得全程没有为自己做太多的辩护，他借着犹太人当时的讥讽，就指出这是上帝早就预言的事情应验了。他说这是约珥书的应验，约珥书离耶稣的时代差不多800年左右。他说这一切是大卫早就预言的，今天就是一个机会，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使徒彼得对耶稣复活的一番见证，而这个见证是要使人得生命，是要使人认识耶稣，是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为了做这样的见证，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完全不管会发生什么。而最后的那个结果，我相信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也都被震住了。这么多人悔改受洗，真正经历上帝作为的人会说，这一切都是主自己做的，我能做什么，就是为他做见证。我能做什么，就是希望耶稣被高举，耶稣的名得做永远的称颂。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可以见证他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做了特别奇妙的功，使我愿意归向他，跟随他，也顺服他，并且向他忠心。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彼得这一篇五旬节的讲道，使我们看到第一代的门徒是如何将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来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巴不得今天你的家、你的教会、你的百姓也都能够如此，不是要向人证明我们自己如何，却要向人证明耶稣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今天在改变我的生命，他今天也在掌管我的生命。这是巴不得我的生命在主耶稣的恩典中不断地被你自己更新，也让我的全人能够被你来使用。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使在这个教会里边的每一个人因着复活的救主日日被更新，日日被改变。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